哈利路亚。喂，没有回应啊。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哎，我很热嘞，我刚才你看满身汗哦。虽然早上来的时候还很凉，可是跳一下舞就热了哦。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大家都很热。我们宣告哦，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阿们吗？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Amen。你看上个星期以前呢，我在讲那篇道哦，记得吗？我们不是提到说不要给仇敌我们的魔鬼留地步，对不对？然后今天我的讲题是什么呢？撒旦退去啊，好像哦，我一直都跟撒旦在一起，好像是一个坏人呢。可是哦，其实不是哦，其实很重要，就是我记得不久前何基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有提醒哦，就是说。撒旦的试探哦，他的征战哦，是很真实的哦，是非常真实的。他也经常呢，让我们呢陷入征战当中哦。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哦，这样的行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道路中，我们可以说每一天哦，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属灵征战。那么，我们也提到了，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对吗？给了我们权柄，并且。一直的来吩咐我们来使用这个权柄来得胜哦。今天的敬拜歌曲很多歌都在讲我们要使用神的权柄来得胜，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哦，再进一步的来探讨这方面的课题，更加的深入来理解。我们不用去逃避，可是我们真的是要去理解。那么我相信有一些基督徒根本就不相信有属灵征战。那么还有一些人对于属灵征战呢有错误和负面的了解呢，他们以为呢属灵征战呢绝对不是好事。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呢，甚至有一些人还认为说，要是我们不参与任何的事工哦，我们不担任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哦，就是说什么都不做了哦，可能你会来敬拜，你可能会来崇拜，那么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就可以避免属灵征战。有没有这种想法呢？不必回应我，我相信有的，我相信有的，因为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话语。那么而且不只是有，而且还很多，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认为这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可以避免属灵征战，这句话这个想法呢绝对是来自恶者，来自撒旦给我们的谎言。信不信呢？那么就告诉你旁边左右的人说，这是谎言来的。那么当我们听到这句谎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陷入了属灵征战。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已经陷入了，因为那个谎言在你那边，你的思想里面。那么如果你相信了这句谎言呢，你就是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输了，你败下阵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撒旦恶者厉害的地方哦，他是谎言之父嘛。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是说没有这样子有讲的，这样圣经也有经历属灵征战并且失败的日子啊 的例子。那么好不好考考大家哦，记忆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大人物哦，他经历了属灵征战并且打了败仗之后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人物是谁？OK, 不要伤害你的脑细胞哦。这个人物就是亚当哦。亚当啊，因为创世纪的描述说在哪里呢？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条蛇哦。那么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解经家都会告诉你，这个蛇呢，这条蛇呢，就是撒旦的化身，就是撒旦的化身，他化身来欺骗，来说谎。来跟那个亚当来征战。虽然上帝吩咐亚当说什么呢？伊甸园你那棵分别善恶的树你不可以吃，那个果子你不给吃哦，对吗？可是后来呢，那条蛇就骗了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哪里有说过不能吃？结果呢，亚当就被撒旦骗了。 亚当是第一个经历属灵征战并且被打败的人哦。当然你可以说是夏娃啦，但是我跟你讲，整本圣经都讲是亚当的错，我们不应该把男人哦，把错要推给女人，其实是亚当的这样的一个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听信了哦。那么亚当因为相信了撒旦吃的不应该吃的果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因为二者的背后的目的呢，是叫我们不顺服，不顺服，而且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明明说不可以吃，他偏偏去吃。那么这场征战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哦。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明白他的残酷。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他们不只是他们，甚至他们的后代，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后来的我们的外邦人，都因为这件事跟上帝隔绝了。因为这件事情跟上帝隔绝了。虽然说在圣经里面亚当哦，他活到900多岁，但是他失去了永恒的生命。他在地上的生命可以活很久，可是他失去了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大多么可怕的一个代价。就是说今天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哦，都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话，不顺服上帝的吩咐，而跟上帝隔绝了。属灵征战是不是只有刚刚信主的人或者不太成熟的基督徒才会经历到呢？是不是？我看到有人摇头了，的确是这样的。不论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基督徒，包括牧师、传道、长老、属灵的领袖等等，都会经历，因为这才是正常的，这才是正常。其实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每天仍然会经历属灵征战。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不是哦，好像被打成这个样子哦，才算是打败哦，不是这样的哦。很多时候刚好是相反嘞。其实你坐在那里看起来很舒服啊，因为冷气冷冷啊，早上虽然刚刚起来，可是心情很平和，很可能你已经在经历一个属灵征战，并且很可能你已经打败了。告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想一个问题，哇，今天哦有点累哦，天气不大好，还有阴霾嘞，好像不是很健康，你没有想过不要来呢？哇，你看这边不敢讲，那边讲得很大声哦。Amen。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虽然说我们会讲得很大声，我跟你讲哦，有时我都不想来嘞，是真的事情来的，因为是属灵征战来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哦。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这样子，那么我们脑海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想法，使我们不愿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可能说想去祝福一个人，可能想一下他平时对我这样不好哦，我就算了，不要祝福他。那个邻居哦，我每次啊一出到电梯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本来你应该祝福你的左邻右舍嘛，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邻如己，可是我们偏偏看到他的时候，哇，心里就很气，因为好几次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你，踩都不踩你，你还会去跟他打招呼吗？这个就是属灵征战，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简单的事情啊，都会让你感到有一些压力哦，甚至呢，我们害怕跟人家交往，为什么呢？因为怕别人拒绝我们，所以属灵征战是很真实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亚当，另外一个人也是经历了属灵征战，那个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哦，是谁呢？哎呀，还是不认识啊，就是耶稣嘛。好，马太福音四章哦，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四章8到10节哦，我们看得很清楚哦，虽然字有一点点小，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大声的 朗读这三节经文，来，一二三，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 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经上记着说，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我们经文读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不间断的来保守和眷顾我们。这时候当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分享的时候，请你继续让智慧的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不论是听的讲的，让我们带着受教的心态，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亲自的来造就，亲自的来完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哦，背景是耶稣刚刚受完洗之后呢，他就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哦，他禁食了40天，那么就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对耶稣说，你饿了嘛，然后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嘛，耶稣拒绝了。那么魔鬼又带他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上面，圣殿上面是很高的地方，他要做你可以从这里跳下来，为什么你跳下去不会死的？因为天使可以托住你的脚，你是不会受伤的。耶稣也拒绝了哦。你知道吗？魔鬼会这样的试探呢，是因为那个地方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一个人从上面跳下来被接住了，哇，这个人是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嘛，哦，别人就会来敬拜他，赞美他，把他当神这样。可是耶稣也拒绝了，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哦，那么最后那个魔鬼又带他到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个地方让他能够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天下的万国，哦，那魔鬼就对耶稣说什么呢？如果你向我下拜，我就把这一切的权柄和财富都给你。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拒绝了，因为他只敬拜他的天父上帝。那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就会发现一个细节，请告诉我，到底是谁带耶稣去接受试探的？也没有答案啊，不是这一节前面的那一节，我们应该很熟悉，是圣灵带他去的，哦，其实试探就是在属灵征战里面的一个必然的，哦，就是一种就是刚才那个试探，我讲试探是属灵征战的一种，那么是圣灵带他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应该并且应该这样说什么呢？在耶稣刚刚受完洗完礼之后要开始服侍之前呢，上帝就让圣灵呢带他去接受试探哦。这个说明什么呢？这样的事情不只是上帝允许的，哦，并且呢也绝对是上帝刻意的安排，差派圣灵带耶稣去接受试探。所以你不能说是偶然的，他是刻意的一个安排。那么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不能拿掉这些属灵征战呢？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可以过得比较清省一点哦？我们来这里舒服就很舒服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大堆的属灵征战呢？我们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过得很舒服很好，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爱主，我们就不会怀疑，我们就说有时会想一下到底神爱不爱我。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过一个舒舒服服没有征战的生活呢？可以吗？不可以，因为这个属灵征战不是由你发起的，也不是由上帝发起的。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已经胜过一切的属灵征战，哦，因为上两次都已经讲过了，神已经胜过了，因为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早已经打败了撒旦的权势。这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上帝呢不会愿意看到我们打败仗，对吗？他让我们经历，可是要我们打胜仗。那么上帝让这种征战呢临到我们，并且知道我们一定能够赢的，因为耶稣已经赢了，好不好？告诉你身旁的人说，我们一定赢的。好像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哦，来来来，大声一点，我们一定赢的。 Amen，哦，除非我们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面对，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或者否认有属灵征战这回事， 那么呢，我们还没有打就已经输了嘞，对吗？因为我们分不清，那是一个属灵征战。那我们这样说的话，很可能会以为哦，上帝真的很可恨哦，他不是爱我们吗？他救赎了我们，怎么又让我们过得这么辛苦呢？哎，你说的不错嘞，上帝既然救赎了我们，必然是要负责到底嘛，对不对？要不然我们整天讲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认为上帝不可能，你看我们都讲上帝把我们从黑暗国度带出来嘛，请问一下，上帝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从黑暗国度带出来，又把我们带进另外一次的黑暗里面呢？我看到有人摇头，因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属性，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从一个黑暗带进另外一个黑暗，让我们过得很辛苦。那有什么意思呢？那个就不叫福音了哦，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既然这样，属灵征战，我们一直在讲，从早上讲到现在，属灵征战一定有它很正面、很积极的价值，还有它的意义，对吗？一定有这样的，所以。并且呢，上帝一定有他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在里面。我们要阿们，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属灵征战一定有它的价值还有意义，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那么我相信，不论是地上的征战或者是灵界的征战，一定是为了一些利益。我们刚才讲的灵界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哦，地上的征战是一个国打另外一个国，然后的一个家跟另外一个家打了哦。那么我上次有讲过，一定是为了一些利益才会开始打仗，因为打仗是要付代价的。那么这些利益呢，叫什么呢？就叫做战利品哦。哦，战利品，英文叫做 trophy 哦。就是在两个国家打仗之后得胜的那个国家哦，一定会得到一些好处，包括什么呢？土地，对吗？我们世界上很多嘛，我为什么要来打你？就是要占领你的土地。然后呢，奴隶哦，古代国家就是我把你全部掳来做我的奴隶，不用付钱哦，而且你就是我的财产这样哦，你要一生一世，你的后代都要为我来工作。然后一些财宝哦，值钱的东西，粮食或者其他的好处。我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上帝啊，摩西带领以色列去到迦南地，对不对？这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啊，土地。因为以色列人他要建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嘛。祭司的国度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就是人嘛，我没有人，我建立什么国度哦？亚伯拉罕他一个人，所以说我一定要有后代，我要的后裔。后来呢？神就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另外一个需要的就是土地嘛，那么土地就是神要给他们这片迦南地。所以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要打仗，要把当地的迦南人赶走，对不对？要得地为业嘛，我们经常讲这句话，得地为业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说，他要带领以色列去到迦南地，说这个地方哦，这是在《生命记》里面记录的哦。他说这地方有很美的城镇哦，很美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出旷野，出埃及嘛，在旷野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住帐篷。哎，这个地方有很美的城镇哦，有装满各样的美物的房屋，就是有很多东西啊，财宝也有，粮食有水井，有葡萄园，有橄榄园哦，但他说什么呢？这些都不是以色列人建造和他栽种的，连水井都不是你挖的。可是你要进去得到这些好处哦。当然，这时候是在迦南地的谁栽种的呢？他的仇敌嘛，他们的仇敌栽种的。但是以色列人都可以享用了，可以吃呢，可以吃，而且吃了，而且可以饱足哦。所以这些好料哦，活料哦，好料哦，都是战争得胜以后的战利品，并且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是上帝亲自的赐给他们的。上帝允许这种征战，因为他要我们得到这些他所预备给我们的战利品。大家明白吗？那如果撒旦赢了，他也会得到战利品，他也得到战利品。在今天的我们用今天的观念来讲，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得到救恩，是吧？我们得救，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那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撒旦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救恩抢走呢？有没有办法呢？去思考哦，你不需要回答。可是我要跟你讲，这些救恩撒旦没有办法抢走，为什么呢？因为是因耶稣主动，这是一个恩典来的，耶稣主动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然后撒旦是耶稣的手下败将，他怎么抢呢？他抢不走，因为耶稣已经有了那个权柄，他当然撒旦没有办法从耶稣手中抢走。但是撒旦为了让我们离开主，他绝对会不断的来骚扰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动的放弃，自动的远离神，自动的甚至到了最后否认上帝。当我们否认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救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历代志26:27，这里说他们把打仗时夺取的一些财物分别为圣，用来修造耶和华的殿。这是大卫的时代，这里说什么呢？以色列人把打仗时所夺取的那些战利品用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请问一下，上帝喜悦吗？你建造耶和华的殿，上帝肯定是会喜悦的。那么以现代的意义来说，上帝是要我们把这些战利品夺回来，赢回来，来建造和扩展他的国度。这个是用现代的观念来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经文的背后的真理呢，就会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经历属灵征战。因为他不只是要我们通过这些征战得到祝福，他也要通过这些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来扩展我们在他的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国度里面。你看，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是他的国度嘛，对吗？我们都是他的国度，因为国度里面必须要有人，我们都是国度里面的人。那么扩展他的国度呢，等于是提升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那么上帝绝对不会让我们白白浪费资源嘛，因为征战很累的，对吧？所以要把这些征战呢，当然要付出代价，要把这些代价，我们不付出去的代价要值回来哦，要值回那个票价。因为上帝呢，主要的上帝已经通过耶稣打败了撒旦的权势，他要我们操练使用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权柄，那么我们才能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我相信到了现在，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神拣选了我们是要我们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否则我们的那个福音是不完全的，只是一半而已，了解吗？我们的福音不可以只是一半，而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使命，也有一个计划。那么神不但容许我们征战，他更是借这样的一个征战呢，使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就他荣耀的美意，就是改变和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撒旦骗了，而且还蒙查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征战。可能我们经历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撒旦的花样实在是很多，人的花样都不少的，更何况是撒旦，因为他是说谎之父嘛。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他常用的三个 pattern，三个他常用的。那么当然还有更多，以后有机会的我会更讲多一点。有三个 pattern， 我们来看看一下。第一个是心思的征战，就是说在遇见某种情况的时候，撒旦会说谎的嘞。在我们这边说谎我们不知道，我刚才讲，今天早上如果有人觉得说哇今天很累，烟霾又很重，差很不安全，很不健康，我就不要来教会了，这个是一个撒旦骗我们的。不要跟我笑，因为我知道有人之前是这样想的。撒旦把真正的真相，扭曲了。所以一样的，当我们刚才讲亚当跟夏娃所遇见的就是这样的征战咯，就是这样的征战嘛，对吗？神说那个不可以吃，他说神哪里有讲，骗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 心思的战场，心思的征战。撒旦很喜欢使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想我们就会怎么做嘛。你刚刚想要不来的时候，你接下来就会 不做。再看一下好像要下雨了，然后再看一下时间又不早了，大车又迟了，所以就行动了，行动就不要来了。所以撒旦也知道我们的 pattern 耶，所以他很容易一开始他就用这种方式，他很少控制我们的行动。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被撒旦辖制控制你的行动，我看过有，可是很少数哦。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撒旦不是来控制我们的行动，却经常来迷惑我们的思想，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性格哦，那么最后就会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甚至能够决定我们将来所要走的路，然后可以造就我们，也可以拆毁我们，所以这个很重要。当然心思的战场对于撒旦来说是最有效的一种征战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是谎言之父嘛，这是拿手的，他很会说谎，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的就完成这样的一个征战。那么甚至连那个在征战里面那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哦，并且大部分人哦，因为不知道就会否认哦，包括我自己在内，是真的哦。我也是经常陷入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这个征战是可以静悄悄的进行，即使在我们安静的坐在那边，我刚才讲了，可能正在里面哦，很激烈征战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恨一个人，当牧师在讲什么什么，或者别人在讲什么，他就会想起那个人，然后就会很恨他哦。这个就是一个征战，为什么呢？是撒旦提醒我们的哦，而且啊，外面的人看不到的嘞。对吗？你看着我好像很无辜这样哦，可是你里面头脑里面可能一直在挣扎，因为这是一个心思的战场。就算最后有人觉察的知道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挣扎，那时很可能已经相当的严重了，已经相当严重，必须花很多时间很多力气才能够摆脱它所造成的影响哦。我做一个自己的见证哦，很真实的。那我们刚刚过了中秋嘛，对不对？刚刚过了中秋，那我和家人呢，从来我们没有过中秋的习惯哦，因为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可能我家里人不喜欢吃月饼嘛，所以没有那种观念了。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只是偶尔哦看见天上的月亮哦，当然如果看到天上的月亮又圆又大，我们就会很开心了。可是没有这样的观念。那么有一年呢，大概是我想应该是15、16年前哦。那年的中秋节也是刚刚过哦，就是应该是在8月16的时候，那个晚上我就跟太太带了两个孩子出去吃晚餐了。但是我两个孩子都很小哦，那么吃完饭我们就开车回家，在路上哎，无意间抬头就看到，哇，那个月亮很圆哎，16的月亮很圆，所以哇，我们那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是中秋节哦，然后就很兴奋哦，就一边欣赏天上美丽的月亮，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就随便聊聊。然后我们就无意间的就说到什么呢？到底16的月亮比较圆，还是15的月亮比较圆？你们说呢？16比较圆啊，你们的想法跟我一样呢。所以我说，哎，16的月亮比较圆，可是我太太不是这样想，她说15的月亮比较圆呢。那么我当然不同意了。我看明明是很圆嘛哦，所以我认为怎么看呢，都是16的月亮比较圆。而且我真的在报纸上看到读到一篇报道说的确是16的月亮比较，你们是对的，你知道吗？我太太不在哦，你们是对的。而且这个是新的发现嘛。那我太太当时她当然不同意啦，她说哎呀，我们原有的想法15的月亮嘛，歌都有唱嘛哦，又大又圆比较圆，不是吗？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嘛，15的因为说什么是满月嘛，满月所以当然是最圆的。可是我的看法是相反，所以我们就什么就争论起来了，是很小的事情我们争论起来。因为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哦，我们都不想在他面前吵哦，因为不大好意思哦，所以两个人都有点克制，我们都没有吵，只是口角了几句我们就不说话了，我在开车哦。可是虽然口中没有说话，我跟你讲哦，我一边开车我心里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在这为什么呢？里面吵得很厉害嘞，总觉得妻子这样说哦，真的很不应该哦，在我的孩子面前这样讲嘞，好像故意的刺激我。哦，我知道了，他一定在我的孩子面前呢羞辱我，你知道吗？让我没有那个威严哦，让那个孩子觉得他比较厉害比较好，因为他讲得正正有词哦。 那么他比我好，我比较差嘛。啊，真是太过分了。我一直这样想嘛，很过分了。我的看法明明是非常合理的嘛。是吗？因为是报纸讲的新的研究嘛。他那里可以这样讲。简直就是很野蛮的一个人啊。那么我在这段时间开车回家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头脑是充满了这些我对我太太的怨恨哦。要注意哦，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太太一句话都没说嘞。他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也没有吵架哦。可是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你知道吗？很难过，难过的哦，你知道吗？我打算我一下车就对他说，我要跟你离婚。你们笑得很开心哦，你们笑得很开心。可是我跟你讲，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意念，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意念，不是假的。我那时哎，我在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感谢主哦，当我一下车的时候，圣灵对我说话了。圣灵说什么呢？哎呀，你被骗了。他说你被骗了，哦，他说我被骗了。那么。原来哦，圣灵是参透人心的神，对吗？那时候我刚刚读完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叫做《心思的战场》。哦，这本书我们图书馆有哦，有空去借来看看哦。那么，当那年我读完这本书之后，一直对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抱着很怀疑的心态，甚至基本上我就是认为，即使撒旦哦，当然他存在，我知道他存在，可是他是说谎的高手，我也知道。可是我的头脑很清醒的嘞。我头脑很清醒，他不可能骗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想什么呢？要是撒旦敢开口的话，我就会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闭嘴。我会这样讲呢，我心里想的哦。可是这是理论上的嘛。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闭嘴。可是我以前根本没有体验过，原来撒旦是那么样的狡猾的。我以为撒旦是通过我太太的口说谎的。是通过他一些的话激动我，使我激动，使我生气的。可是我太太那段时间一句话都没说嘞。可是我脑海里面就是对他开始怨恨，所以圣灵一提醒我，我就被说我被骗了，我就想起这本书，我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撒旦已经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跟我争战了，并且我差一点输了。这是其中的一种征战哈，另外一个征战哈，就是血脉的征战哈。血脉什么呢？就是血，因为耶稣以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盟约嘛，对不对？好，刚才圣餐已经讲了，这是一个约来的，他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跟重新的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但是因为亚当的关系，我们一出世就有罪了，这个叫原罪，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信主的时候不会去悔改的。悔改就是为了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原罪。那么我们天生呢就有一个不顺服上帝的 DNA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我用一个比较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可是肯定有一样东西，一样 DNA 在我们里面。那个是什么呢？不是原本上帝造我们的 DNA， 不是原本，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顺服他的，因为他要带领亚当夏娃来管理伊甸园，这个很重要。可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那么他的罪就被我们的血液就被他所污染了。那么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顺服上帝。我们经常会跟上帝作对，并且这样的 DNA 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们才知道说，现在每一个人，神爱他们每一个人，因为都是创造的，可是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天生的就会敌对上帝。那么血脉的征战使我们不会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我们不会甘心乐意这样做的，我们必须刻意的学习，甚至有时候需要吃一点苦才会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是不是这样呢？问问你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我们需要吃一点苦。那么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也这么讲，我们不用读，可是我大概讲一下。保罗其实讲得很透彻，他说什么呢？虽然我们有时很想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一些好事，行善就是做一些好事。什么是好事呢？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心里有个罪恶的念头，不断的来缠着我们，使我们呢经常不听上帝的话。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 而只是按照我们肉体的欲望去做。我们要做好事，要做上帝要我们做要做的事，可是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反对的声音，使到我们很不甘愿去顺服。所以我们经常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的哦，不要跟我讲你不是哦，我们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唯有刻意的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我们才能胜过我们里面那个跟上帝作对的那种倾向和那种欲望。另外一个有关血脉的征战，是约翰一书所提到的敌基督的灵。撒旦会使周围的人来敌对我们，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个哦。周围一些人，因为他们还没有支取耶稣的宝血来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他们会跟我们敌对。相信我们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样的征战，包括我们的配偶哦。如果他还没有相信他会敌对我们哦，这个是很我讲了哦，这两个字叫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入了血脉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他不一定是我们没有做好见证去冒犯人，我们可以是用很好的见证，可是会冒犯到人哦。他们会觉得被冒犯，为什么呢？这是亚当的那个被污染的 DNA 在他里面呢起了一个作用。第三种征战呢，就是时间的征战哦。这个征战也是撒旦经常用的，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是很多基督徒对于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原来撒旦会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征战，来夺取我们的祝福，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时间可能是花在一些错误的事情身上，对吗？传道书有讲哦，三章一节有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个事物都有定时，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他给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哦，按照他的时间来运行。那么我们以为只有自然界是这样，为什么呢？你种东西哦，撒种有撒种的时候，收成有收成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是自然界的事情，可是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按照他的时间来处理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一种顺服。神不会把我们当作植物一样，不会。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晚上应该睡觉，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夜猫子哦？明明是要睡觉的时间，我们不睡觉哦。上帝在创造他的世界的时候，这一切都按照他的时间来运行，可是我们并没有顺服他。我不是定任何人的罪，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时两点才睡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哦，而撒旦也会极力的来破坏，使我们连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顺服呢都做不到。我们在知道上帝在旧约里面已经定了一个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不只是让人安息哦，对吗？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让你们得到安息，主要是连牛啊那些牲畜啊都得到安息。可是呢，他又有另外一句话，不知道我们记不记得，就是安息日是一个圣日来的，对吗？圣日做什么呢？需要有机会来亲近上帝。需要这样子，因为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嘛。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安息，而且并且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我讲到教会哦，真的是很多服事，我们服事服事服事，没有时间 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亲近神。好像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马大，你没有听过呢？马大这个姐妹呢，她做事做事做事，服事服事服事，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像玛利亚这样静静的坐在耶稣的面前来亲近神。她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安静。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也已经陷入了时间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撒旦把这一切重要的时刻都从你身上夺走了。我们已经输了在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会像马大一样，以为得到上帝的喜悦，对吗？ 马大跟耶稣说什么呢？你要不要讲一讲那个人哦，那个玛利亚，我一直在劳碌，为什么他一直坐在你面前？他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扭曲了，因为耶稣说什么呢？玛利亚已经得到上好的祝福，马大得不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诗篇46篇是我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经文，10节，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其实在讲什么呢？ 这句话的背景是兵荒马乱，你好好看圣经你就知道，兵荒马乱，然后神说你们安静啊，安静啊，不要去兵荒马乱，你惊慌，你害怕，怎么等等乱乱做事情，不是，他说你要安休息。休息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安静的意思。为什么叫你安静呢？知道，你要知道我是神，我在掌权，我们需要做的是安静的，把我们的一切都让神来带领，让上帝出手跟我们一起来征战和服侍。那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按照自己的喜欢，按照甚至按照教会说你要怎样做怎样做，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那么不论我们做了什么，根本一点永恒价值都没有。因为耶稣说玛利亚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祝福，可是我要提醒你，撒旦会让我们以为这是神喜悦的，尤其是当我们在做一些可能是教会的事情。我这样讲做一个牧师有点挣扎哦，可是的确我们要去真的去分辨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撒旦会告诉我们，好啊，一直做啊，一直做啊，把我们应该做的都浪费了，我们浪费的时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三方面，心思意念，心思的战场，还有血脉的征战，还有时间的征战，是撒旦很喜欢用的武器来的。那么当然我相信撒旦也有更多的方式跟我们征战，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到。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有没有 是没有人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一直在讲没有人能够避免，即使你是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很久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约翰一书说什么呢？约翰一书说5章19节，我没有把它放在里面，他说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权势之下，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权势之下。撒旦控制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那么他当然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人得救，或者让我们离开上帝，或者使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落空。这是撒旦的目的哦，这是撒旦的目的。几天前我们在开牧者的会议的时候，就是在星期三嘛。那么其实这个讲题我很早就已经预备了，可是在我们星期三我们在预备开会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上帝就给了我一个提醒。他说他期望呢，并且吩咐哦，我们哦要来迎接他预备给我们的属灵征战，不是害怕，也不是抗拒。我今天的正道我刚才讲了，我已经预备好了，原本我的思路不是这样的，至少我自己不会说使用这样的一个字哦，去迎接属灵征战，我不会用这样的一个字句。但是上帝提醒我们，就像出埃及的时候他要以色列百姓哦去迦南征战一样，当时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看迦南到底是什么地方嘛哦。然后他们回来之后有10个探子说，哎，不可以打嘞，真的不行，因为他们好像巨人，我们像蚱蜢一样哦。然后他们因为不想这巨人，害怕嘛，他们就到处的散布谣言说，哦，我们回去埃及算了，何必去到迦南地，让他们哦把我们践踏哦，哪里可以这样。其实当中只有2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还有迦勒，他们认为应该听上帝的话，对吗？他们应该进去征战。结果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得到祝福的只有这2个人哦，只有耶稣亚和迦勒。那些出埃及的哦，第二代一起进去，上一代出埃及那些人都死在旷野里面。那么另外10个探子当然也一样，跟不听上帝的带领的以色列人都死在了旷野了。 这是历史的事件，我们不能够否认。那我深信这就是上帝今天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不能去躲避，因为我们躲避不了。为什么躲避不了呢？因为我们在明，哇，这边很亮哦，可是哦，撒旦在暗呢，他在暗处，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我们中国人都有讲这句话。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去认识还有分辨这些属灵征战。为什么呢？另外一句中国人说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我们一定要认识他，知道他，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得胜，我们才有可能使用正确的权柄来胜过这一场属灵征战。没有一场属灵征战是由你一个人孤军作战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死得很惨，欸，你会死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胜过，我们一定要奉耶稣的名拿起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才有可能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那么上帝要我们迎接属灵征战，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得到，刚才说过，他希望我们得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战利品。战利品不只是土地、财产、食物这些，哦，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灵界更加的灵敏。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过去的日子，或许你连撒旦是谁你都不认识，或者他的工作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会去发现说他在背后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呢？那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他，真正的看到他，真正的去甚至是经历他，我们就很容易觉察到撒旦的工作，容易觉察到邪灵的工作。同样的，当我们知道邪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使用权柄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更容易更灵敏，更敏锐于圣灵的工作。那么还有其他的，我上次不是讲过，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征战，知道我们被辖制，知道我们被打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权柄去得胜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更容易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你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从来没有顺服过圣灵的带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觉察到原来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事工做在神的心意里面，更能够得到上帝的使用和他的喜悦。当然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更能够亲近上帝。刚才我们说到这节经文，耶稣在还没有开始服事以前就被试探嘛，对不对？撒旦说要把全世界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撒旦要给耶稣治理万国的权柄，可是耶稣没有上当嘛，对不对？他没有上当，他拒绝了。那我们从马太福音很清楚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8章说什么呢？当耶稣得胜复活之后，他见到门徒，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得胜的耶稣呢，他得到了天父上帝为他所预备的战利品。我们看到这两个的不同吗？你可能会说，哦，第二次给得那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但是不是多跟少的问题，因为撒旦给他是万国嘛，地上的那个权柄，地下的权柄他抓住，哦，因为耶稣是用他的生命，哦，复活之后他抢到了地下的权柄。那么这个问题不在于谁多谁少，哦，谁的权柄比较大，而是谁给他这个权柄。当他复活之后是上帝给他的权柄，有不同吗？有不同。我们今天就要学习像耶稣一样，他是一个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撒旦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引诱了亚当，他也同样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惑了耶稣，亚当失败了，耶稣他得胜了。那今天我要问问大家，哦，你要像亚当呢，还是要像耶稣？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什么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嘞。 得胜了，我要吃他，那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另外这雅各书也说什么呢？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看到了得胜的，经过属灵征战得胜的是会得到战利品的，跟主耶稣一起做。第二，你会得到生命荣耀的生命的冠冕。很多人以为雅各书哦，它主题是讲到信心和行为，但是我跟你讲，雅各书我发现哦，里面有很多经文是关于属灵征战的。我们再看哦，然后第四节哦，四章四节和七节这么说：如果我们对撒旦妥协哦，以世俗为友哦。就是以世俗为友，是跟撒旦妥协嘛？因为世俗就是撒旦所掌管的，掌管的。那么就是与神作对嘞，对吗？就是与神为敌嘞。有没有想过哦？我们基督徒居然跟神为敌嘞？抵挡魔鬼的才是真正的顺服神。第七节讲什么？就是抵挡魔鬼。我觉得很奇妙。当我们讲到四章七节的。很多很多很多人只看到后面那一句，就是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这是真理哦。可是很多人忘记了前面那一句哦，前面那一句说什么？所以我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意思就是说呢，抵挡魔鬼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顺服他去抵挡魔鬼。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吗？千万不要切掉前面那一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真正经文的意思。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逃避，不要害怕，而是学习和上帝一起的同工，一起的来征战，来收取上帝预备给我们的战利品。那么我们从圣经，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知道了这些今天的信息，我们难道还要让撒旦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所欲为？我们要不要成为撒旦的战利品呢？还是我们想收取神给我们的战利品？我相信选择一点都不难，对吗？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第一条，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上帝才能够做出，才算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做我们的回应。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唱这首诗歌叫做《每一天我需要你》。主啊，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属灵征战，并且我们必须要胜过，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战利品。因此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胜过。如果这样的状况也是你的状况，你每一天都需要经历很多东西，很多的征战，就让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